中国的调查记者啊，现在面临的困境是越来越恶劣，甚至调查记者作为本来的稀有动物都有濒于灭绝的风险。所以这期节目咱们要好好跟大伙说说这调查记者这个品类它的一个特点。所谓这个调查记者呢，他和我们平常了解那些新闻记者不一样，他们都属于记者范畴内，但是你注意看普通的记者是干什么的，他报道的是眼下的事，是以抓时效性为主。你比方说新闻我抓住了，明天后天可能就不是新闻了，但是调查记者不是，调查记者绝对不是抓时效性，他要抓事件背后的深度和广度，他要挖掘事情背后的真相。所以普通记者你看你一般你要了解报社电视台特点都有一个发稿量，就说你这个月发了多少篇稿子，调查记者就没有这种发稿量的作为绩效考核的那种紧迫性。往往一个调查记者一年你要出两篇稿子，这调查记者就算基本上就过关了，甚至一年你要出一篇有影响力的就可以了。为啥呢？因为调查记者他以调查事件背后的真相为主，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的。你要我给大家举例子，比方说这个当年有一个山西黑砖窑事件，大家记不记得雇佣一些残障的儿童和残疾人到那里去打工去，这事儿绝对是违背人权而且特别残忍的事儿。这时候河南电视台呢有一位这个制片人，后来制片人当时可能就普通记者吧，我记得叫崔松旺，这个人他就把自己呢化妆成残障的这个工人，混到黑砖窑里边，在里边暗访。你大家想想，就是他得吃多少苦遭多少罪，而且这种调查取证过程当中基本大量采用通拍暗访，就随时可能面临着打他呀，或者是甚至生命危险。所以我说调查记者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业，你触及是人的核心利益，你要么碰到的是权力，要么碰到是资本，哪个凭你个人力量都惹不起，所以你只能偷偷摸摸的这种暗访进行，这个风险太大了。他最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把黑砖窑这事揭露出来，你说这样一篇稿子的含金量，那怎么可能是普通记者出去采访一下子，或者哪个地方开业回来写个通稿，能是这个比的吗？他的含金量太高了。再比方我说当年蒋光州也调查记者，他就调查出了三鹿奶粉背后三聚氰胺的真相，这个事儿影响太大了，他也是前后用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有的甚至盯哪个行业盯都盯好几年才能盯出成果来，最后还得深入险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那个韩福涛也是调查记者，他不就调查出油罐车那事儿吗？发现你这装完柴油煤油啥，回头就装这个食用油啊，装这豆油啊，什么亚麻籽油之类的，这个事儿不也影响很大吗？你看我刚才说这几个，要么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的一些问题，要么是呢涉及老百姓的基础人权问题，要么是跟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所以这调查记者他身上肩负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而且压力极大。就当年知道广州的孙志刚事件，调查记者这个陈峰王雷两个人也是混到这个被收容的人群里面，完最后写出调查报道之后造成收容制度的废除嘛，推动了中国人权制度的伟大的进步。就是这些人他都是吃了很多辛苦，遭了很多罪，甚至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深度报道。所以你想想一个调查记者对社会的这种珍贵度，那不远胜于他的其他同行吗？包括刘虎当年你说又告这个院长，又是调查这个厅长的，又是弄这董事长的，你想他风险得多大。所以调查记者我认为在中国呢是非常宝贵的一群人，而且这些人呢你说起他们呢，我是由于工作关系嘛，因为本身我也是做新闻评论，我和他们有接触。这个接触在哪儿呢？一般调查记者先弄出东西来是希望，因为他文字篇幅很长，他首先希望在这个大的这个纸媒上发，有的时候限于各种原因他发不出稿来。为啥呢？来自各种压力，你这风一透出去马上就有人打招呼，有的甚至来自省一级的干部、部一级干部，甚至往上的更大干部说话你发不出来。就像当年我说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门口 经常两拨人，一拨人写着血书，缠着这个白布条跪那儿，快把这你们采访完的焦点访谈播出来。还有一伙人是啥？带着大钳子，拎着包过来给领导送礼，千万别播啊！你看哪儿都有这样的事儿，这中国新闻界一个很正常的生态。那么，经常有时候他连稿子他都发不出来。所以我说，调查记者在中国这个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当前呢，我跟很多调查记者接触什么，是他们发不出稿来了，找我跟我商量。他老梁，你那个社会影响挺大，你那老梁观世界那节目日播的，那是在辽宁电视台、辽宁卫视，我那个每天都有的这个时事评论节目。他希望呢，就说也不希望你把这个真相你都说出去，是吧？你也担风险，能不能给我们说个头，引播一番舆论？当时有很多调查记者跟我联系，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怜，盯了几年，至少半年以上的东西，成果拿不出去。而且这些调查记者吃苦遭罪不说呢，我给大家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们呢，这个能当调查记者的人，不是大家看到那种说是勇往直前的英雄好汉哪什么光鲜亮丽，不是。调查记者大多数外表比普通人都不如，就是你看完了你也基本记不住他，甚至有的你能记住是咋记住，比方说在火车站，这调查记者混到这人堆里边，那警察不会查别人，把他揪出来，把身份证看看，是都长成这模样了，要不你想他怎么化妆成工人呢？又智障啊，又是什么残疾人什么的，他就没法混进去了。所以我说调查记者像什么呢？你现在你就看刘虎的长相，包括你在网上搜调查记者，这些人照片你能找着，基本上都是一般人，甚至长得还不如一般人，还挺磕碜。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高大上光鲜亮丽，他调查记者的选材呢，严格意义上从外形上特别像间谍，选间谍选特务咋选？我告诉大家，选特务的人坐着，我面前过来二十个人，在我面前轮圈转，我一个个看，记住这二十个人。然后隔一会儿，这二十个人转一圈又过来了。我在看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原来没见过他，我对他一点印象没有。哎，这个人就是当间谍的好料，你明白吗？没有特点，你记不住他，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就跟一个黑枣扔煤堆里头你找不出来一样。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我不是调侃，我是告诉大家调查记者这行真的不好干。他不是大家想象那样是社会什么精英阶层的光鲜亮丽，不是那个，他们很遭罪。相比他们那些收入比，因为调查记者收入比一般记者肯定高，担风险嘛，但是和他担的风险和以及给大家的贡献再加上他的收入来看，我认为都不对等。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可以说远大于他们的收入，他的收入跟贡献相比，我认为是微薄甚至微不足道的。那么调查记者呢，在鼎盛时期呢，数量也不多，因为他本身要求高风险大，大概全国也就1000多人。到后来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2013年前后有个调查，就大概剩了300多人了。前几年有一个调查，疫情前好像就大概100多人了。现在能有多少，我估计基本上100以内。说他为什么他逐渐萎缩呢？调查记者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期，他准确说他的出现和辉煌期几乎是同步到来的，就是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社会比较开放，对舆论监督非常重视，因为那个时期说白了没有自媒体，基本都是官方媒体，官方媒体呢如果政府比较开明的话呢，他对舆论监督就非常重视。一个高峰出现在哪儿呢？大家记不记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下边有个子栏目叫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呢 ,93 年定出播出，然后呢是在这个94年的4月1号正式播出。当时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总理都给焦点访谈提过词，尤其是98年朱镕基总理给焦点访谈提的什么呢？叫提的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敬谏改革兼并，这16字非常高的赞誉。焦点访谈就是搞的调查记者搞的调查报道深度报道嘛，一下子把这股风就带起来了。当然电视台呢每天借助图像播十几分钟，更大的空间呢，因为中央电视台毕竟只有一个嘛，更大的空间都在纸媒上。那个时候从南到北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搞调查报道的纸媒，包括南方都市报 啊，南方周末，后来在北方有的新京报，而且那时北方有财经杂志，财经杂志就出了很多经济领域的深度报道，包括后来胡舒立办的财新系列的周刊。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南州啊、南都啊，都已经是据网易，说白了，那个我完全已经变成了传声筒了，我毫无这个了。纸媒基本上，新京报也是如此嘛。真正的维持点调查报道的这些，就是公开的大的纸媒，恐怕也就是财新杂志系列了。而且他们搞的更多的是呢，不触及民生了，搞经济报道。但眼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尤其是不能唱衰中国经济之后啊，他们搞经济的深度调查报道，今后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而且很多时候也遮遮掩掩。现在的调查记者往往是呢，我调查回来之后，我发70%，剩30%当底子。意思你真有权利资本弄我，我能拿着30%跟你讨价还价，就不得不做这种保护式的，就像医院的大夫怕医闹闹，他做这种保护式医疗，和这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这就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奇观嘛。那么为什么我们看这调查记者越来越少？他的巅峰期出现在这个90年代，延续到什么时候？2008年前后，那时候调查记者的黄金时期。我们大家知道的更多的振聋发聩的影响力极大的调查报道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的，但是进入到了2010年往后，整个这个调查记者这个行业掉头往下。为什么往下？原来这个调查记者是干嘛的呢？主要是进行反腐，就他揭露很多真相，那你肯定对着权力和资本嘛。那么多数的时候就是面对着腐败，跟腐败做斗争。当初为什么调查记者相对兴旺受重视呢？那个时候的政府他对反腐这个事需要借助民间力量，就说舆论监督是重要的帮手。我们西方不就讲舆论监督叫第四种权利吗？中国政府也需要借助舆论监督来完成反腐。所以当时呢，你作为调查记者来说，那是反腐的好帮手。这个帮手意义可不是完全都正向的，其实当时政府在跟调查记者之间是在做一种交换和妥协。因为有的时候自上而下，比方说上级想要收拾哪个地方政府了，哪个地方政府领导看你不顺眼，哎，调查记者在这时候拿出来他贪污腐败的一些深度调查，这正合上级意思，那自上而下一挥刀借这儿就上来了。就像大家很熟悉崔永元检举范冰冰阴阳合同，说冯小刚怎么地，这演艺圈都恨他，认为他一个人败坏了整个这行业，把演艺圈整的进入寒冬了。有人说崔永元因为这个被这个官方被公权力给弄了，不是，这政府当时对于崔永元揭发他们偷漏税正高兴呢，正想收拾演艺圈这帮人呢。所以崔永元这时候等于借刀杀人了。崔永元真正出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后来呢，说是最高人民法院把人卷宗弄丢了，崔永元也不该看了 B 卷啊，这个事儿不是今天咱议论的啊，那是真正的答案，而不是他检举范冰冰这些人偷漏税啊。政府正好乐见其成，这就像我说调查记者和政府当时形成一种交换，这是一种上级对下的反腐，还有一种平级之间的权力争斗。我和你是权力上的竞争者，那好，你这深度调查记者，你把我竞争对手事儿给揭露出来，我太高兴了，你正好也是我手里一把刀啊。所以当时包含着大量的这种情况，给了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但是进入到2011年以后，这情况发生变化，为啥？反腐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就集中到政府部门，就是至于反腐怎么反，反到哪一步，那政府说了算的。你民间舆论有时候上来，你搞舆论监督，你搞这个深度调查调查报道，你会干扰我反腐的脚步的。我们说反腐权力越集中，这个直接体现在2018年3月份的时候呢，监察法开始正式实施。这监察法里做了明确的规定，就反腐这个大权力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你其他人是没有权利参与的。包括与此同时配套执行的是对于这个民间这个舆论采编的权利，新闻发布的权利，一律的往回收紧，加强严格管控，收到政府，收到公权力部门了。所以这个是配套支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记者已经没有了多少空间，就他能闪展腾挪的空间是越来越窄。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别忘了，由于大数据时代来临了， 调查记者想往出走是步履维艰。这个好比什么呢？大家记着河南村镇银行出了那事儿吧？疫情期间爆雷了，储户呢就想到那去维权去，走不出去，为啥？那健康码变成红的了，你动都动不了了。大数据时代就有这个好处，给你玩一次互联网监狱，真给你管控起来，你寸步难行啊！我告诉大家，现在一部手机咱能解决多少问题？多少个 APP 啊？一旦把你这些都锁死了，公权利用这种方式给你洗干净，你哪儿你都走不出去，除了你买票买不了，点外卖点不了，住店住不了。那么调查记者在这个时代就面临一个问题，原来调查记者隐姓埋名到哪儿偷偷摸摸的住下然后调查，现在不行了，调查记者都在大数据里边，你到哪儿去住店去，店主一看当地的网信办和公安局可都说了，这个人危险，是调查记者，你不住了我们不留你，你连住的地方都找不着，而且你一露面那边就知道了，来个调查记者马上当地权力跟资本就过来围剿你来了，要么是弄你，要么是贿赂你买通你，要么是把所有你可能调查环节全给你堵死，你还调查啥？咱都知道铁链女事件在江苏发生的时候，不少的调查记者想过去看着能进得了村吗？村你都进不去，那是什么？大数据早已经把这一带给你都封死了。还有的是什么呢？有的调查记者常年被盯上，都当成上访的重要人员那么控制，为啥？你一出门失信人员啊，你连高铁呀、甚至火车你都坐不了，你想出门调查门都出不去，所以这个时候调查记者的空间是越来越逼仄。那么到如今呢，我对刘虎这案子的走向我一点都不乐观，我也认为啊，在中国现今调查记者将来的几乎没有什么运作空间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我是感觉到调查记者啊，真应该大家都重视这个问题，在舆论上呢能够形成一股洪流，为调查记者呢伸张正义的这种行为、给予充分肯定。我们这个社会调查记者就跟啄木鸟一样，树没有啄木鸟，你的害虫早晚会泛滥成灾。而且调查记者现在是政府的舆论越来越严控的同时呢，调查记者确实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就像我刚才说，可能再过不长时间中国调查记者就彻底就没有了。或者有的调查记者呢不得不走向另一种黑化，就类似那种收钱呢、干嘛的威胁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调查记者可就太过悲观了。所以一个行业的溃灭往往是一个大时代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不见得都是正向的，有时候也是负向的。咱说实在的，调查记者眼下我认为就如同在风中的蜡烛，那个烛光啊被大风吹的在风中不停的摇曳，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而且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蜡烛熄灭了不是因为天亮了，而是因为风太大呀。调查记者给了这个社会非常多的这种贡献，给了民众非常多的了解真相保护自身权益的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能不能给调查记者一定的生存空间呢？给予他们该有的荣誉呢？哎，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太平从来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